弟兄姐妹平安，各位，上周我们探讨了神在教会历史里面奠定了那些传承他话语教义的主干人物，那是我们历史历代教会都公认的改革家。那么各位要知道，当圣经，当我们的上帝这么的注重有一些人物的时候呢，并不是因为这些人物特别的伟大。我们都知道人只不过是尘土，现在刚强，等一下软弱了。那神这么注重这些人的原因是因为上帝看重神要借他们的口所流传的上帝的话，神借着他们所要留下来的那个教义。所以当神这么做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最看重的就是他话语的传承。那如果没有神的话语为坚定，这真理是无谬无曲的，是绝对的神的话，那么历史历代的信徒怎么样？他们就随便的信，随便的活，那一代又一代就越来越腐败了。所以信仰的首要呢，不是你信的热忱，乃是你要先信对，先信对，下面才有正确的信仰生活。那么在这点上呢，有一些的信徒跟甚至有一些的牧者或者教导圣经的人呢，他们就有一些看法说，现在的信徒呢常常学习神的话，上查经班，但是都没有把神的话活出来，生命里面没有得医治。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呢，他们就认为说，应该要现在从神的话就走向有一些实际主义、实用主义 experientialism, pragmatism。 所以在这些走向这些实用主义的时候呢，那他们就经常用一些人的见证，用一些经历或者像是一些释放医治的这些运动方法来释放人的一些情感，要刺激人的心灵，然后以这些东西来取代信徒对神的话的追求。各位，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呢，其实这是很危险的，也绝对是错误的方向。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圣经很清楚说，圣灵来不但是要释放人的情感，就圣灵来是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各位，不是部分性的真理，乃是一切的真理。那如果我们认识神，我们要认识神里面的跟他相关的一切的真理。不是每次我们讲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打开圣经都是以我的需要来认识神的话，以我的需要来认识神。各位，这就是我们常常犯的错误了。当你认识神，你在有关神的知识上继续增添的时候，很奇妙的，你自然得释放的。因为知识本身就是能力来的，那知识叫你能够贴近神，所以你要亲近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依赖他的大能大力的。各位，你先需要什么？你先要很清楚的对这位上帝的认识，你对他一知半解，你对他局部性的认识。各位，你发现你没有办法亲近他，因为你不知道他完整的心意。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大家有配偶的，我们要亲近我们的配偶，我们要依靠他们。你要先认识他们甚至他们今天为什么开心你知道为什么，他为什么今天生气，你知道为什么。所以呢，当很多人说，哎呀，我们都已经知道了，我们现在很多的神的道都在学习了，那现在我们要靠着圣灵，从圣灵得释放，那要得从圣灵得恩高，那这样的说法来的时候呢，其实是一个本末倒置来的。因为圣灵是真理的圣灵，他要教你明白一切的真理。那你说为什么我知道了但是做不到？因为你不是全知道，因为你不是真知道。各位明白吗？所以呢，当我们说我们认识真理的时候呢，你一定要问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那你认识的真理是不是真理 的全备性，各位全备，我们讲 the full counsel of his way， 不是像瞎子摸象，这里懂一点，那里懂一点，这里参考一个经文，那里懂一个故事，放在一起的时候，这位神，我怎么靠近他？我怎么求问他？我怎么依赖他？我的思想里面怎么依从他？不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部分信仰。所以我跟各位说，我们改革家，那他们呢，是很看重真理的全备性。因为如果真理，你这里选一块，那里割出来一块，这样你绝对不了解神完整的心意。那你要认识神，要神的属性是什么，神的本质是什么，神的应许是什么，然后神在万有当中他怎么做工，神与万事，神与万人，神与万有有什么关系。各位，这个东西呢，你一知半解的话，你的信仰生活没有办法进行，你最多在教会里面懂一些道理，做一些事，但是遇到真实情况的时候怎么做不太清楚。所以这就是很多信徒的光景，他们以为他们懂，但是没有全懂。你就算你读科学的话，你也不是随便这样，这里一个知识，那个一个知识，全部要懂，对不对？那你学习神的事情，你怎么能够这样草率？所以我跟各位说，如果我们对神和神的真理的认识是局部性，我们绝对没有能力跟从他的。因为当我们要将神的话语活出来的时候呢，你一定要记得，圣经说我们要把神的话活出来，一定要懂得透过神的话分别是非。所以是与非，对与错，该与不该，起码这个东西你要很清楚，你要有确定。对，我跟这个人的关系这样对吗？我这样说话对吗？我这样做对还是不对？起码这个要先懂。因为上帝在造我们人的生命的时候，神都放着有一个机能在我们的这个心灵里面，叫做良知。所以良知是什么？就你知道我们里面有一个功能，就我们知道，而从我们所知道的那个知识能够分辨是与非，对与错，然后从那个地方你的心灵是得平安还是不平安，等到愧疚还是不愧疚。对，从这个地方，所以从你所知道的，你的良知，然后你的感觉。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当你知道有一些事情这不是神的旨意，你偏偏要去做，对不对？那你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你心里就没有平安啊。那就算人都不知道，你心里知道，你向神有愧疚，你知道有些事情是神的旨意，那你做了，那人不认同你，甚至你受逼迫，但是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你心里面有平安，你心里反而因为受到那个逼迫，你更得到神的称许。所以呢，那个在于什么？那外面的环境呢，是好像是这样对你，也是这样对你，是，但是你里面又不动摇。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你遵行了主。所以这个良知的东西，当很多人呢，每次说的我们要顺服神的话，我们要活出神的道，那他有没有问他能不能从神的道分辨是与非？对，当一个人没有办法顺服神的时候，可能他自己也不清楚到底我这样做是合神心意还是不合神心意。所以呢，这个良知方面的东西很重要，圣经就很清楚这么说了。腓立比书一章，保罗就为腓立比教会祷告说，我为你们祷告，叫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好叫你们能分辨是非。你要分辨是与非，这是或不是神的旨意，确定了你才能够顺服，才能够下面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对不对？所以是与非，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就以为说这个人，哎呀，你看他总是不顺服，总是没有活出神的道，野蛮固执， 不听话，对不对？我每次这样的，其实 你没有去探讨，其实这个是他里面良知里面所判断的，他的基准跟你的不一样。我们养孩子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经历，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刚刚说，孩子你要读书，为什么不努力读书？然后读书，那他心里为什么我要好好读书？我现在很健壮，我自己能够做工，能够赚钱。哎呀，你不懂想，你以后要怎样怎样？你长大之后，你能够一直这样吗？你有读书，所以你的理由对不对？然后说不会啊，我觉得我现在可以赚钱，以后也可以赚钱啊，对不对？所以呢，你是说这个人不听话，这孩子不听话，其实不是他不听话，乃是什么？乃是你分辨是非的那个基准，跟他分辨是非的基准又不一样。你说十八岁之前不能谈恋爱哦，就是你跟他还说。他说圣经哪里有讲十八岁以前不能谈恋爱，你在哪里讲到这个东西？那有没那为什么不能谈恋爱？旁边人也谈恋爱，我也谈恋爱，求学不能谈恋爱，有些人读书也谈恋爱，对不对？那所以呢，你分辨是非跟他分辨是非的基准不一样。除非你把你自己所理解的所看见的叫告诉他，他接受了，他明白了之后呢，他做跟你对立的那个事情的时候呢，他心里面就会被指教说，对，我不应该这样做，对不对？所以当然我们每次讲到一个人顺服神的事情呢，有很多方面，对不对？当然有时候我们知道对了，我们还是去做，但是你要知道那是一方面，我们的软弱，这个下个礼拜我会多讲。但是现在很重要的是，当我们讲我们要顺服神，一定是你起码你里面能够定准是与非，对与错。那这个是与非，对与错从哪里来？从你对神的道而来。那这个道是怎么认识？这个道你要认识的全备。所以保罗说，我将神的道要传得全备，以致你们能够明白上帝凡事上的旨意，神的完整的心意。之后呢，你判断万事的时候，是与非是什么，然后你才可以在那个地方祷告挣扎，然后顺服，对不对？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学习神的道，也要学习全备。改革家他们对神的道看重，不但是对神的道看，对神全备的道看重。因为从神全备的道 The whole counsel of God's word，你才能知道神完整的心意。所以有时候我们以为这个是与非的东西好像我们都懂了，其实不懂，没有全懂，所以一知半解。有时候我们做牧者的，对不对？我们牧养人，哎呀，看到这个弟兄这个主人这么软弱的时候呢，你现在心里面看他，哎呀，我要骂他还是要安慰他？一方面你懂神是公义的，另一方面你也懂神是慈爱的，所以这个两者呢，你有一点挣扎，对不对？我要向他彰显神的公义，还是要向他彰显神的慈爱？所以你拿捏不到，对不对？因为你对神的道只是一知半解，不知道讲。所以呢，很多时候是一个实况出现之后，你才知道你认识神的话多少。那疫情来的时候呢，哎呀，我们有很多的限制，有没有？但是有时候呢，在这个限制里面，我们要有信心，用信心来面对。有时候呢，我们要有智慧，有智慧来面对。那什么时候有信心？什么时候有智慧？在当下当时，有信心来面对，智慧来面对。各位怎样？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都是我们对神的道，如果只有一知半解的时候，你就会倾向什么？你就会倾向你的个性，你倾向你一来的做法，你不会倾向神，然后在神的道里面来寻求神当下的那个心意来做。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哎，对，我们在教会学一套道理，但是实用是没有办法了。很多时候在现实的情况里面，我们还是随从自己的意思这样做，这就是我们在学习神的道上，没有根基，没有全备，所以这样的事就会发生。我跟各位说，改革家呢，他们对神的道呢是很重视的， 今天很多人呢是说，我们学了这样久都没有用，把神的道丢掉，我们去寻求一个圣灵的恩膏。其实这个刚好是走相反路的。改革家对神的道很看重的理由是什么？因为他们借着神的道认识了人的良知，很细致的认识这个良心的事情。所以这个良知呢，在神面前要无愧。如果你的良心是一直控告，那你怎么来到神的面前？你怎么活在神的面前？不可能的。所以你怎么能够听到神的声音？不可能的。所以呢，你把神的道清楚的认识之后呢，你的良知是很明确的，能够分辨是与非，能够判断这事，你之后你顺服主才能做诚实无过的人。据说马丁路德，我们都上个礼拜讲到他，对不对？他是伟大的改革家，我们都知道。但其实他在带来这个改革运动之前呢，其实他自己本身是一个良心很愧疚的一个人，他常常带着很焦虑的一个良知生活。那时候呢，这个罗马天主教的很多很多的那些特赦特别的赦免，好像说赎罪票啊，你买赎罪票了，你罪能够还掉啊，或者那些炼狱你们懂炼狱吗？Purgatory 就是一个人他死了还没有到神叫他去的地方，他会经过一个炼净的过程他们相信这个东西，所以呢相信这个，所以在这边被炼净，哇，有一些罪除掉，被炼净掉，然后之后可以上天堂。所以有时候你们去丧礼的时候呢，有些天主教来很敬虔的，他们就我们基督教徒是跟丧家在一起，对不对？他们是去到棺材那个地方为死人一直祷告，就饶恕他们的罪，有什么罪快点继续除掉，让他们能够见到你，对不对？所以罗马天主教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信念。那马丁路德呢，他是一直以来就是都是借着这些特赦，赎罪票也好，炼狱了，他不能得到他良知的释放。他是很多时候功课极深，禁食祷告，就是他知道他的内心里面不爱神。所以他的老师呢，看他这样辛苦的时候呢，他说：“马丁路德，你呢，不要对宗教信仰这么认真，你好好爱神就是了。”他说：“我就是不能爱神啊，我心里面其实我对这个神是畏惧，只有惧怕，只有恨恶，甚至。”因为我感觉到这个神是颜面不看我的，所以因为我心里懂，我的良知知道我自己不爱他，所以他的老师就拿他没办法的时候呢，OK， 你我叫你去大学教书教圣经所以他就去大学教圣经的时候呢，他就有机会翻开圣经，圣经就翻开的时候才知道人真实的光景，人是彻底堕落的，人是全人需要拯救的，不是借着有一些炼狱或者一些形式来得拯救的，所以人是完全堕落的。所以那个时候他知道人要得拯救是唯独信心 sola fide， 所以只有在基督里的信心能够叫他成全上帝的律法。所以马丁路德呢就写了那95条的论纲，其实是从哪里？从他的良知里面很受控告。当他真的明白唯独信心所带来的叫人称义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他完全的转向神，他的良知得释放之后呢，他告诉人说，你的信心一定要建立在神的话语上，不是建立在各样的形式、人的方法或者这些东西。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在良心的事情上，良知的事情上，我们要很清楚，今天很多的人良知是无知的或者混沌的甚至在教会里面这边听一点神的，那边听一点神的，对神的完整的心意不明白，所以其实呢他们一直活在有一些的控告里面。所以我们今天一起看神的话，保罗给哥罗西书 哥罗西教会的话语。哥罗西教会，这里保罗说什么？保罗二十五节，一章二十五节，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所以是服侍教会的人，要把神的道理传得什么？全备。各位，所以这个全备的神的道，全备的福音啊，有些人说这个是不是你们生命堂来发明出来的？绝对不是。这全备这个字是在圣经里面 The fullness of God's word、The whole counsel of God。 所以保罗做一个教会的执事，不是单单要传道，每个人都会传道，你传你的道，他传他的道，每个人翻在圣经讲自己要讲的道，但是我要把神的道传得全备，把神的完整的心意告诉圣徒，所以这是很重要的。然后呢，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就是这救赎的奥秘，这神的真理的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所以呢，这个救赎的福音，救赎的奥秘，不但是给犹太人，也给外邦人，叫所有的人能知道而得到心中的盼望，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你不知道的话，根本没有办法有盼望的。你不知道的话，你靠的是积极的思想，自己人的方法来挑动自己，但是真实的那个道理，那个从神而来的是什么？对，你一定要有那个根基。信徒没有明白神全备的道，他的整个的信仰生活呢，靠的多半是自己的一些积极的想法来的。第二十八节，所以我们一起读，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解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各位，所以呢，在所有的教导里面呢，最终是怎样把人引到神的面前，叫人面对神，活在神的面前，这个是整个信仰的宗旨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一起要从哪里开始？一定要从神所启示的道。虽然我们每个人来到教会，我们开始是接着经历而来，那对不对？孩子有问题来哈，对，我有抑郁，我来教会，哎呀，上帝释放了我，对不对？我们很多人，其实不能说很多人，每一个人，我们来到教会都是凭有一些经历的，或者我朋友把我带来，我好奇而来，对不对？我对这个神也有一些好奇，想知道。但是呢，我们不是要追求认识他本身，但是直到他光照我们，他福音的大能光照我们之后，后来我们发现，原来我所认识的这个神观，跟圣经讲的神、创造宇宙万有的神是不一样的。所以从现在开始，我的信仰要开始的话，一定要从认识他开始哈。所以信对开始，不是信的热忱开始，信对了，从对的，然后才能够热忱，才能够热心。所以我们现在讲，保罗说，我做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传的什么全备。那很多人就说，哇，这个全备什么意思？我全备哦，好像听起来，哇，深不可测，遥不可及哦，哇，好像呢要学术性很高超的道理，什么都要懂，好像这个东西。所以有些人说，牧师，我就小学毕业哦，我怎么能够全备的道？这样理解对不对？各位，绝对不是哈。当我们说神把他的道启示给人类的时候呢，就是这本圣经是人都能明白的，人的心灵都能明白，不在乎你的学问水平，不在乎你的文化，不在乎这一切。所以呢，这本神的道是只要你的心灵是人的心灵，不是猴子的心灵，你都能听得懂，你都能够明白。所以重点是什么？我们现在人在讲神的道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把这个神的道参透传讲出来？ 所以有时候我回家的时候呢，我讲完道，我问我的孩子，今天爸爸讲的道你们听得懂吗？他们讲好像有一点懂啊，但是有一点不懂。我说这样很好，似懂非懂，不是完全不懂，因为神的道是一个奥秘，对不对？所以呢，奥秘嘛，但是你听了之后想要多知道，想要发掘，对不对？这个对了。有些人说完全不懂，那完全听不懂，这不是智商的问题，灵命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他们专注的是地上的道理，不是天上的道理。神讲的是天上的财宝，那么他们专注的是地上的财宝，地上的益处的话，他们怎么能够明白天上的事？你们了解吗？所以呢，不懂不是语文的难处。有些人说这本圣经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六年级五年级的人就会听读得懂了。现在有些儿童圣经的小一小二这样读，对不对？我的孩子呢，我是自己实验过，他们三个呢就小五小六的时候读这本圣经 It makes sense， 他们能听读得懂。有一些智商很高的孩子呢，就是四年级会读得懂。但是你要知道这个里面有一些心灵的东西，所以呢，一个人他的理性慢慢成长，他对事物有知觉，对是非有知觉的时候，他越会听读得懂。但是我跟各位说，这是神启示给人的，只要你的心意是人的心意，你会读得懂。但是重点是什么？我们都犯上的一个错误，就是我们翻开圣经的时候呢，我们读我们要读的。所以呢，每一个人这里懂一点经文，那边懂一点故事，放在一起的时候不懂怎么放，活出来的时候更不会。所以保罗说，我们传道的人要把神的道传得全备，你们信得全备，这是很重要的。那么什么是全备？各位，当我们讲全备这个字full comprehensive， 当我们讲一个大学，这个大学很全备，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大学它 offer 它给予的那些课程非常的齐全，有语文，有数学，有科学，有文科，有商科，有理科等等等等，对不对？所以你进去这个大学的时候呢，各方面的知识都有。所以这个叫这个大学很全备。或者说我们讲这个科目很全备，这件事情我们看得很全备。换句话说呢，我们在这件事或者这个科目呢，我们考察的很全面，从不同的角度有探讨，有考察，有研究，所以这很全面，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翻开神的话语，我们要对神要认识的时候呢，那这个不是就一方面这样认识的。通常你一方面认识你一定会偏激的。这是全面的认识，全备的理解。比如说单单我们讲神是圣洁的，那每一个人心中的圣洁对圣洁的定义都不一样，对不对？所以我们讲神是圣洁什么意思？有些人说神是圣洁的，所以不可以靠近的，这个意思。但是呢，你要知道这只是一方面。就摩西来到神面前的时候，脱鞋，这是圣地，对不对？这个上帝也不能靠近的，遥不可及。但是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他圣经告诉我们他是圣洁的，所以不但是有罪的人不能靠近，但是要靠近的话要怎么靠近也有讲清楚，对不对？所以只有借着他儿子的宝血你才能靠近他的，有没有？圣经也讲这个东西。所以呢，我们会懂了，所以圣洁的神不能靠近的，要靠近的话唯独信心，信他儿子的宝血，他儿子给予我的义，来到他的面前了，对不对？这位圣洁的神。那现在圣洁的神我们在圣洁的神面前，我们随便的活，随便的敬拜他，不能，因为他是圣洁的，你们要圣洁。所以靠他的宝血，儿子的宝血，来到他面前的人是怎样敬拜这圣洁的神？ 圣经说你们要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所以你来到主面前，你敬拜的时候，你寻求他的时候，恐惧战惊的心不是随随便便快快乐乐就是就自己的意思，这样总是求自己要求的东西，不管他的旨意，不管他的只有我自己要的，神啊给我，神啊那个，你继续这样过信仰生活，有一天你就发现你看不到神的面，因为他是圣洁的，你用一直带着凡人的意思来到他的面，不是要寻求他的旨意，你就发现你看不见圣洁的神。你们了解吗？所以单单一个圣洁，你要很全备的认识，那是什么意思？所以那个意思懂了，所以你的心灵明白那个意思，你才知道用你的心灵怎么靠近神。所以不全面的认识一定造成你在信仰生活上有一些欠缺之处或者你自己很奇怪的有些信仰那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呢全备的认识神，比如说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讲到神的主权，对不对？我每次讲神的主权的时候呢， The sovereignty of God， 他是主权，他是命定一切的，这宇宙万有发生的每一件事在他的命定之下。哇，你开始认识这个道理的时候，哇，有这样的神啊，哇，每个 atom molecule 他都带领的，他都哇，都是在他的掌控里面，太不得了了。那你就要这样认识了，对不对？但是后来呢，你看到这个，你长大了，看到这个世界这么多苦难，这么多人病痛，你爱的人死掉了，你自己又遇到很多的难处、苦难、挫折的时候呢，你说这些都是神的主权里面发生的，所以你开始对他怎样？你开始就对他有质疑了。所以你们了解吗？因为你认识的就你的主权，你对他认识，对他的主权的认识就一部分，所以你对他的主权的认识的时候，对他命定一切，但是他也是那个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的，就是我们这被他所召的人。所以在神的一切的主权里面，他命定的一切的事情里面，包括他许可人的犯罪里面，都是为了你，为了你这在基督里面的人的益处而有的。所以你要这样认识这位神。所以我们对神的一个认识要全面。我们不全备的理由是什么？因为你自己偏向你自己会接受的那个道理，或者你的牧者，或者你以前的牧师，还是现在这个牧师也好，教导你的时候呢不全备，所以你的对神的认识就偏向有一些方面。所以有时候我们教导神的预定的时候呢，就是很重要。那我们教导人神的预定的时候呢，有些人对这个预定论认识之后呢， 对神就有一种，哎呀，你要拯救的人都是你已经预定了，那所以我们不用传福音了，我们就不用传福音了，因为都预定了嘛。那各位，圣经没有这样讲，但是你这样觉得，因为你这样片面的了解他的预定。你要知道神预定了人才会得救的，神没有预定没有一个人得救，每一个人都堕落，每一个人都抵挡神，但是因为神预定了，所以有一些人在他听到福音的信息的时候，他会向神反应。所以神对保罗说，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你不要闭口，你继续说，对不对？因为在这城里有很多我的百姓，我已经拣选已经预定的人，当你传的时候，这些人就会反应，圣灵就会施行救恩。所以这是我们对整个预定的一个完整的认识。所以不，你片面的认识反而叫你对神误解。那有一些人说，哎呀，预定的东西讲了太麻烦，还要这边解释那边解释，干脆不要讲，我们都爱神就好，我们这样跟从神就好。那但是你这样跟从神，你这样爱神，但是你发现这个地上有事情发生的时候，有疫情发生的时候，谁带来的？为什么神许可？你要有解释啊，对不对？所以呢，圣经是全部都解答的，叫我们不会误解这位神的属性，反而因为越认识他，越赞叹他，越爱他，越降服他。所以我们在对神的知识上呢的一个认识呢，要讲究的，要讲究的。 我们上帝把自己介绍的，对不对？那跟上帝，当我们要认识神，我们要认识人的时候，跟人有关系的东西我们都认识了，对不对？那所以我们要认识神的时候，也跟神带领的万事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哎，我们认识神的时候呢，不能脱离神运行的万事里面。所以有时候我们也讲到，对不对？我们讲钱的时候，我们要怎么讲钱？钱的事情呢，神有没有带领？钱是从谁来？钱是怎么用？所以呢，有一些人认识钱的时候，他就翻开圣经，哦，不要贪财，哦 ，OK。然后呢，我们做好管家，哦，好管家什么意思？把钱全部收起来，吝啬啊，不可以用，不可以，是吧？你要知道，神讲要做好管家，神也说什么？你要懂得用这不义的钱财，来得着地上的朋友。换句话说，为福音的缘故得着他们。所以在传福音、拯救灵魂、兴起工人的事情，教会是一定要慷慨，不受阻拦的使用。所以当你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对钱财，你就会了解，哦，什么叫好管家，什么叫使用钱。然后呢， 我的不义的钱财跟永恒怎么不，为什么叫不义的钱财？因为人都用这个来犯罪，人都因这个跌倒的，但是经过我之后呢，这个钱怎么能够换取灵魂？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哦，这个钱财的用途里面，为什么你继续讲下去的时候，哦，基督教有奉献，为什么有当纳的十一奉献，为什么有感恩奉献，为什么有宣教奉献？所以这个奉献才出来。所以上帝是这一条线让你们明白整个钱的价值、钱的用途，不是，哦，你来教会，哦，要捐钱，啊，不然这个破洞了谁补，吃饭谁付，哦，不是这个东西。所以呢，我们来教会好像我们对捐献这些东西，哇，很多的误解，就算人家问我们，我们也不懂。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他已经信主很多年了，他的儿子问他，爸爸，为什么我们要在教会要奉献呢？Pay tax 咯，我说教会有 pay tax 咯，所以 也不懂怎样解释，为什么？所以呢，从这个理念，就是说，他对整个奉献的那个慎重，把你的献祭带到神的面前的事呢，不太理解。所以你想想看，这样来奉献的人哪里会心甘乐意？所以从你的认识不全备，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里面，没有办法达到神的喜悦，你自己也不能得益处，反而做了之后你受暗示，你有没有发现？所以这些就是我们对神和神里面的知识，我们要认识的全备，不要一知半解、部分性这样认识的时候呢，那你的心没有办法指教你。那么，当我们讲到神有关神的知识，当然有关神的知识，深不可测，遥不可及，哦，所以呢，保罗他在教导圣徒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哇，说，特别哥罗西书，他说，我在教导，说我用诸般的智慧劝解个人，教导个人，所以诸般各种的智慧，对不对？有时候，他用这个比喻来讲，有时候用那个例子来讲，有时用这个哲理来讲，有时候用历史来讲，诸般的智慧。因为这位上帝的知识太深广了，所以没有办法用人的口能够，所以用诸般的智慧。所以保罗教导他的门徒提摩太的时候说什么？你要用各样的教训责备人、劝解人、警戒人，对不对？各样的教训。所以呢，当我们在教导有关上帝的知识的时候呢，我们发现我们不是单单只有，哦，一个上帝的本质是什么？三位一体神，哦，上帝的属性公义慈爱。那这位神他运行在万有里面，万有是借着他来，为他而造，靠他而立，对不对？所以呢，万有跟他的关系 当你看万有的时候，当你看历史，当你看哲理，当你看政治，当你看经济的时候，这个神怎么为主的一个眼光来看。所以这个是要用诸般的智慧，各样的教训来教导的。那这个呢是很难的，但是呢我们发现，如果我们这个地方我们没有教导的全备，信徒的信仰生活就是很抽象。他们来到教会认识，哦，这个看不见的神，圣经的神叫神，但是他回家之后他有家庭，他工作的时候有同事，他生活的时候有光阴，对不对？他活在时间里面，我要怎么活？我要怎么安排我的时间？我要怎么处理我跟人的关系？他没有答案，所以自动的他就靠自己的聪明来活。所以这个变成他在教会里面学一套知识，但是活呢是靠自己的方法或者世人的一些道理这样来活，这个不是神的心意。所以呢我要讲的就是，如果你认识神，你会发现你从你认识神开始，然后以神为中心要来认识万事的，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信仰生活。那如果你只是满足于一些很简单的基督教道理，这样他为我死然后我得救了，因信称义完了之后，你不想探讨他在你自己的生命、你的家庭、这个世界每一件事情里面他的作为的话，这就是说你对神没有兴趣。也就是说你来教会听到的时候呢，只有什么道吸引你？跟你的需要有关系的东西吸引你，所以跟你的需要没有直接关系的东西你不太想听，那你就对神的道很肤浅的理解。所以你看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看不到神，你就看到人，哦，就看到政府，哦，现在看疫情的时候，哦，病毒，就看这个东西，看不到神，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我们的教会呢，在一个最基本的我们讲全备门徒培训教材呢，叫做36课。那我们用36课来，36课里面呢，你会发现，就5课，然后20课，这个地方叫你遇见神、与神交通、与神同行之后，下面有10课。这个10课医治信息是什么？这个10课医治信息呢，人的身心灵、精神、生活、人际、婚姻、儿女、经济、钱，还有什么？我们服侍神，对不对？这个10样呢，是跟我们最靠近、有切身关系的。所以，从你认识神之后呢，从神所定的这一切一切的跟你的生命有关系的一个总原则，来知道神的美意，怎么活在他的面前，对不对？所以呢，神拯救你了，他不会跟你说 OK 我拯救了，但是你的婚姻你自己过，啊，好好爱丈夫，啊，No， 他有跟你说你的丈夫是怎样的，他跟你的关系是什么，他跟你之间的他的地位在哪里，然后你要怎么爱他，你要带着怎样的心、怎样的原则来跟他相处。所以呢，要讲这个东西讲很清楚，有原则的，哦，所以为什么你认识神之后，你发现从你对神的知识延伸到跟这个10方面，所以这个叫医治信息，哦，不是因为哦，灵恩派也讲医治释放，我们生命堂也来做一个医治信息，不是这个，哦，因为我们要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呢，我们发现我们不能单单讲神的知识本身，神在万事万有里面的事从哪里开始？从跟你有切身关系的事情，这个地方起码你知道那个原则是什么，对不对？那么在改革的教导里面呢，其实呢都有这些东西的，把总原则讲得很清楚。但是如果我们继续听有些改革的教义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因为改革的教义呢是很丰富的，所以36课呢只是我们的一个 basic lesson 给 layman， 对不对？不是上神学院的人，所以应该是 layman 怎么讲，好像好像兼职人员，对不对？这样 我们信徒，但是也是应该要把神的道在基本上的东西认识进去。但是即便是这样，三十六课语，我发现很多人信主十年、二十年，哇，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东西，对不对？也有这样的。但是其实我跟你们说，三十六课是一个 basic。你如果你继续从这个十个一直进行继续延伸，如果我要继续写下去的话，很多了。神跟什么？神跟这个社会，神跟我的工作，神跟时光的关系。神跟政治的关系，神跟历史的关系，神跟经济的关系，神跟现今世代的很多的思想意识形态，对不对？神跟共产，用神的角度来看共产，用神的角度来看疫情，用神的角度来看同性恋，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都有在圣经里面可以得着那个知识的。那通常我们说，哎呀，不用懂这样多了，这些牧师懂就好啊。哦，直到有一天，哦，你有一个同性恋朋友，哦，你不知道怎样跟他传福音。我说，为什么你们基督教就是每次批评我们？哦，你才来问牧师啊？哎，为什么同性恋跟圣经有什么关系啊？那时候你才问，对不对？那通常我们人都是这样，所以呢，你没有这样追求神的知识深，给你一点问题。你就发现，哦，原来我的生命是连接全世界的，我不能离开的。其实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呢，从他来到神面前，他对神有兴趣了，想认识神之后呢，他是想认识神里面的一切知识，就神在万有里面是怎样运行，对吗？所以呢，比如说，我问各位，为什么我们讲政治层面，政治层面为什么民主胜于共产？你们有没有去想过？我要听的是你从圣经的原则，不是你从政治家听的原则。为什么民主？新加坡是民主吗？民主。为什么胜于共产？一个原则在里面。因为从民主，那圣经有没有民主？耶稣有没有？今天要吃什么饭？门徒举手，你举手。虽然没有，圣经没有任何投票民主的东西，圣经里面都没有。但是为什么在这个世界的制度里面，当西方国家他们被改革教育影响之后呢，他们出来的一个法治民主政治制度是民主？因为就民主呢，首先最基本的尊重人最基本的一个 权利，所以最基本的人权，这是第一。然后第二呢，圣经的原则是什么？教我们扶助弱者，你们刚强的要扶助软弱的。所以在一个就算没有神的世界里面，这个原则要在，不然的话这个贫富之差越来越不好，对不对？会造反。所以在民主制度里面的时候呢，连没有学问的人、没有钱的人，他们也有一票，对不对？有钱的人也是只有一票，没有两票，对不对？所以呢，在民主制度里面，你才能够刚强的人扶助软弱的。然后呢，民主制度呢还有什么原则？我们主耶稣说，你们在上管制人的，对不对？你们要先学做众人的仆人。所以呢，这民主政府呢，一定无论怎样，他们是要 serve the people， 对不对？要扶助众人。以前王帝制度是不用这样，专制制度是不用这样，民主制度也不用，不是共产制度也不用这样的，但是民主制度是这样，你明白吗？所以呢，我们一懂一点的时候呢，我说哇，原来改革家呢，他们已经从圣经里面已经抽出那个原则来看整个政治历史的，他们已经，比如说资本主义为什么胜于社会主义？你们懂什么是资本？资本叫 capitalism， free market， 这个叫资本主义，对不对？你做生意赚钱，那个钱就是你的，不会被拿走的。可社会主义不一样了，你做生意赚钱来收，你也来收，全部贫穷的也收，有钱的收，全部政府管，然后呢，给你一样，这叫社会主义。那为什么资本主义胜于社会主义？因为圣经说， 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你努力的人你应该得更多，对不对？这是一个就算不认识神的世界的也要按着这个原则。如果你做医生的跟他扫地的跟他做生意的就什么都不做的也都拿一样的话，谁要服侍这个国家？谁要努力做？每一个人都懒惰了，没有人有人要出力了，所以这样的社会呢没有几年就倒了。所以你了解吗？所以真理呢把救赎的知识把世界的原理上帝造万有的原则原理也一同给信徒，叫信徒能够在这个世界怎样发光作盐。所以当我们越来越明白也看透，哇，原来圣经里面是一个宝藏来的，有一切万有里面的原则，你们就会重视圣经的话。你们读的时候呢就不是这样跳过去这样读一边睡一边醒这样读，哦，这个字里面什么意思你就想知道多一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个原则是什么，哦，你就会明白了。所以呢这个知识是真的深不可测遥不可及，但是呢只要你愿意要学你是能够学会的。所以我问各位，到现在你们哪一个人听不懂牧师讲的话？如果今天你完全听不懂那我就失败了，完全听不懂。但是哎，牧师你讲的哈，好像我似懂非懂差不多懂，好像背后有一个原则每一件事情，那对了，就是我要把你们带到神的面前，但是不是讲知识，但是也不能没有知识，不能因为我现在活不出把知识丢掉，不用多学这些东西，学神怎么与我同在，然后有问题向神求，有信心的求，你这样的信仰呢慢慢就变成什么，你自己的信仰。所以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对神的知识是没有加增，你只有懂我现在要换工作求神给我工作，每次来到神面前求的东西就是这样而已。这样的信仰怎么影响这个时代？你连影响你的孩子都不可以，你孩子长大了他有自己的想法，他在这个世界被这个世界的意识形态冲到的时候呢，哦，我的朋友是信这个的，哦，我的那个朋友讲的是这个的，他对社会的看法是这个的，那你怎样解释？所以你，哦，我不懂了，我只懂了，哎呀不要这样复杂，我们靠主就好了，这样的话你怎么影响时代？所以我跟各位说，教会也真的有很多种，信徒也真的很多种，但是那个差距都在于你要不要探讨考究神的道，把这个当作上帝向人启示的绝对无谬 无私的上帝的道，上帝的真理，然后从这个地方来延伸你对一切的知识。那么各位，但是我讲到这个地方呢很重要，有这些丰盛的知识你们得着之后的结果是什么啊？请注意听，当你们得着这个丰盛的知识的结果呢，这些知识我从这个地方要讲到我们的心，知识要怎么临到你的心，因为一切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所以神的知识这么丰盛的知识向你启示的结果是什么？叫你得着什么？爱神爱人的心。所以我们一起看这处经文，腓立比书，刚才我们看了哥罗西书对不对？那腓立比书你们看第一章第九节，你看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的祷告，他说什么呢？第一章九节保罗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注意听，要你们的什么？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各位，什么东西多？你得到所有的知识，这个知识继续越认识越全备的结果是什么东西？是增比的，一起增长的爱心。当这里讲爱心是爱谁？当然圣经讲爱心的时候呢一定是爱神跟爱人的，对不对？所以呢真知识必定是带来爱心的增长。所以刚刚我讲的那些知识，对不对？用以神为中心的知识来判断万事的那个知识，你得着之后呢要小心要谨慎，因为有一些人呢也特别有一些改革的一些牧者，他们就哇听到这些 哇，深不可测遥不可及的那些知识的时候，哇，很兴奋。我也很喜欢政治历史，哇，所以他们也去，哇，整天讲政治历史，讲到最后，整篇倒是讲政治历史，像大学的教授一样。他是圣经叫我们以神为中心来看政治、看历史、看经济，主要是什么？要把人的心意夺回，降服于基督，对不对？最终是你要因你得到的知识对神赞叹，敬爱他，也爱他的百姓，对不对？有些人哇，这个从神的角度甚至来看圣乐，哇，很喜欢音乐，哇，这个圣乐不得了，哦，这个哈利路亚，哇，唱的时候连英国的王也站起来，哇，所以圣乐，所以呢，他就天天研究圣乐，研究到只有心里只有圣乐，没有神了，那个圣乐就成为他的偶像，他得到的那些知识就变成他的偶像，就变成知识主义，所以他的知识没有办法给他那个爱心来顺服神，也牧养主所爱的群羊，那就太可惜了。对不对？所以呢，这里保罗特别说，你们的爱心在各样的知识和见识上要多而又多。所有的知识到最后呢，带给你的教你忠于什么，追求什么，你一定要问，就是把我们带到神本身。所有的神的知识是叫我们亲近这位神。当你研究这个字字幕原文这些东西的最后是什么？谁写这封信？那位至高无上的上帝，那位掌管万有的上帝，那位给你家庭的上帝，那位与你同在的神。你如果不喜爱他，不追求他，就单单研究这个知识，那 你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空缺了，很大的空缺，那也不是神所喜悦的东西。因为为什么？所以呢，我看一个人的生命是什么，不是他的知识多少，乃是他的爱心跟着他的知识成长多少，这个我才知道他听到是听对的，明白吗？那么然后呢，为什么爱心跟知识一起成长这么重要？你看，你们继续看圣经的话，一个字一个字我给各位看。当你的爱心跟各样的知识一同成长的时候，第十节什么？使你们能什么分别是非了。各位，分别是非是什么？就讲的就是你的良知，因为你对神全备的道明白了，所以你对神的心意、万事里面的他的作为看得很清楚，所以你判断的时候呢，哎，是与非判断得很清楚，这就是你良知。所以呢，一个很认识神的道的人，他的良知不是混沌的，很乱，不知道。好像遇到什么事情不同了，很烦了，祷告了，就这样。当然要祷告，你祷告之后你要怎么查验？你要知道神的美意是什么，对不对？神要向你显明。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你要分辨是非。为什么要分辨是非？因为你要顺服神嘛，你顺服神，你一定要知道什么是是与非，对与错。那你知道是与非对与错，你顺服了才能在神面前做什么？再看那个经文，使你们怎么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各位，诚实无过 sincere and blameless。 我请问我们罪人怎么能够做无过的人？我们罪人呢都是有过的，现在好，等下五分钟发脾气了，都是有过的。但是呢，这里讲诚实无过，换句话说呢，人没有完美，但是当我从神的道知道了神的旨意，然后我活的样式，我做的事不违背我的良知，换句话说，我在神的面前所做的事都是对得起我的良知。听得懂吗？这句话很重要，不要抹杀自己的良知。我再讲一遍，你做的每一件事情在神的面前是无可指摘的。主啊，我可能不是一个最好的父亲，但是你教我怎么做的，做父亲的我都尽责了，都做了。 所以我在主面前诚实无过了。你们明白吗？所以从你所认识的道指教你的心，你做了，你的良知无可指摘。所以我是做牧师的，对不对？我三个孩子，师母每次也讲说，那你孩子你什么事你都管到完，好像这样啊。他们的品格，他们的属灵灵命，他们的学习，什么东西都管，这个东西。所以他们有点风吹草动啊，我是不用耳朵，我心都可以感觉啊。好像是这样的哦。因为常常把他们放在祷告里面。那我这样做是不是因为叫师母很开心当然那他开心我也开心嘛，但是主要还不是这个是不是因为你很担心你的孩子，还是你爱？当然我们做父母的，有谁不爱自己的孩子，为他们的一切来揪心，对不对？但是这也是部分的理由，最终的理由是神给我这个人一个做父亲的角色，这个职分是神给我的，这孩子是神给我的，神要我为他们的生命负责，所以我有义务该教的、该劝的、该骂的、该鼓励的我都要做。那我这些东西都遵照神的意思做了，那他们怎么成长，他们可能成长的过程当中，这边走晚一点，那边什么一点，遇到什么不好，这个过程呢我可以平安，因为我在主面前诚实无过，主啊你叫我做的我都做了，你们了解吗？所以呢，人是跟神之间需要这个，所以保罗每次说，我以无愧的良心、清洁的心来服侍神，以无畏的信心来服侍神。所以你明明知道神叫你做的你很失责，你不要管这个良心，不要管它，你很失责，然后有一天有事情发生了，然后你心里面马上就很自责，因为我一来都知道我违背神，我没有尽责。所以你今天明白这句话之后，你就知道了，神是每次让你听到之后呢，在你的心中有做感动的工作的。所以你按照呢，神不是要求你完美，但是他感动你的你要做的，所以你才能在他面前做诚实无过的人。我不是最好的牧师，但是起码主叫我做牧师的时候呢，我为我自己的生命，为全群都谨慎，所以我在主面诚实无过。早上我讲这个信息讲完之后呢，有一个姐妹来找我，她问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也从来没有想过，但是她就问，她说，牧师啊，我想问如果今天你开一个牧者特会，你全世界的牧者全部邀请过来然后你跟他们有很多的交流，这些忽然间你跟师母吵架师母很生气，那就在这个时候你应该是去要呵护师母呢，还是要管这些牧者？他就问这个东西他问我这样的问题，我说我问他，如果我没有去呵护师母会不会离婚这个主要会不会因为这样来离婚，对不对？所以呢 我的意思就是说，他说牧师你知道为什么我问你这个问题，因为我以前的牧师跟我说在这样的情况呢，我们遵照神的原则应该先管自己的太太，所以呢就这个时候你先要在乎她的感受，在乎她的情绪然后呢才那你们认为呢这个很难，对不对那很多人就问，所以呢我说，当然你如果现在没有去管你的妻子，也不代表他的地位比这些牧者们低，主要是什么？当你看关系的时候，你也要看时间我不给你一个很直接的答案，关系跟时间有优先程序。那比如说你的孩子现在出事了，那师母有情绪了， 师母比孩子重要，但是孩子出事了，你这第一时间你要管他。这些牧者远方来跟你交流的时候呢，就这段时间。但是忽然间，如果你的妻子啊情绪那时候有点受到攻击，你是一直哇被他的情绪在那边来搅啊，然后呢关注这个东西，然后当时候你当做的，做一个牧者当做的，你没有做，你失职了，那你就发现你的优先程序搞错了。那么你过后这个做完了，然后再去管师母的情绪，那就好嘛。然后他说，但万一你的太太不接受这个东西呢？他就因为这个气死了啊！那就是你一来跟他的关系没有好。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你一来的关系，你一来他没有跟你同心，跟你的关系不好，所以在这个危机时候呢，他不管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我最重要，对不对？但是如果一来关系是好的，是同心的，他就算情绪他会懂，这个时候是关键时刻，你应该要做什么。所以呢，你不能单单很直接的，所以这个就是我讲你认识神的道没有全备，也认识的时候有时候人是头脑认识哦，这个程序一二三，但是还有很多的东西要考虑，还没有这样的知识进到心。没有知识进到心的人呢，就是很死板，他看事情的时候呢，就好像有一点不合宜，不合宜。然后呢，不该担忧的东西太担忧，不该被拉扯的东西一直被拉扯，然后就说哦，圣经是说了太太最重要，谁不知道太太最重要，对不对？那太太最，但是你在那个时候你要顺服神，神为重，神定的时刻、时间、事物，包括关系，在那时候要你完成的是什么，你要懂得看。所以这个姐妹很可爱，她就问了这个东西之后呢，也叫我去想一想这个东西啊。有时候我心里面是懂那个答案，但是有时候，这个答案呢，也是在当时当下，你如果你遇到那个情况的时候，你要怎么？比如说，如果你说师母就，如果我今天跟师母吵架，我今天还要不要讲道？那我如果不，我今天来讲道，他就跟我离婚了，我要不要讲道？怎么可能这样，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教导的时候呢，有一些人是偏知识，他学了知识失去心，但是有一些人是知识懂了，然后之后呢确认在心里面，所以他的整个的信仰是很活泼的，有功效的。那么我跟你们说，牧师这17、18年这样服侍主，当然我也不可以说我什么都懂了，我还一直在学习，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你对神有兴趣的话，你对神里面的一切的事物就越来越有兴趣，你不会留在我只有没有问题就好，你没有问题了又怎样，这个世界是继续堕落嘞，对不对？要教导的人很多啊，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降服于基督的这样的使命也越来越多，对不对？所以你发现，所以知识你继续要增加，但是呢你确认你的爱心有没有一直增加。知识一增加之后呢，你发现你的爱心没有跟着上，你就变成一种用你的知识会论断人的眼光就出来，那时候人就对你敬而远之啊！我很崇拜你的知识啊，你很有知识，但是你像一个哲学家，你不像一个牧师。我跟神说，主啊，这一些知识我得的结果呢，最后不是要做一个老师，要做一个牧者牧师，要牧养主的群羊，牧养我的家人，所以这个才是主的心意啊。那么，我要完了，我要完了。那么，我问各位，你得到这些知识了，最后怎样？保罗说什么？我用诸般的知识、智慧教导人、劝解人，最后是将人怎样？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各位，这句话很重要哦，神的面前，这句话，神的面前是改革家常常讲的，马丁路德也常常讲 Coram Deo, before the face of God, 所以 基督信仰的归纳，基督信仰生活的归纳是什么？当我们讲生活，信仰生活活出来的那个归纳，一句话就是活在神的面前，活在神的面前 before the face of God。 神是看不见的，但是因为你这样透彻全备的明白他的道，明白他的心意的时候呢，你无论做什么，你的心灵里面看到这位在你面前的主，你是向他做，为他做，依靠他而做，对不对？都是啊。所以一个人的整个的信仰生活的成圣啊，是他多么的活在神的面前为主的。我跟各位说，如果神活在你活在神的面前呢，你跟弟兄姐妹是讲闲话，哎，那个姐妹这样讲哦，你懂吗？哦，他也讲，哦，他也这样讲，你也火上加油呀，就是这样讲，啊，一起讲，神在哪里？不见了啊，哇，越讲越爽，对不对？哦，这个是非，对不对？所以每次牧师，你们不要讲是非，你们要爱神爱人。哎呀，懂了，但是还是讲，因为那个话没有叫你活在神的面前，那个话是懂在头脑，你是活在人的面前，你是活在事物的面前。你活在神的面前，你会哇忙事务，忙服侍他，不祷告，不读经，然后你跟神的关系没有，我就哇，我做事工我很喜欢，因为给我有价值，还是什么？那你就发现，如果你是活在神的面前的人，你做得多好，人多称赞你，你自己知道你不亲近神，你心里面就不舒服。主啊，我知道，我还是要来到你的面前，对不对？就活在神的面前呢。的人会偷偷行诡诈的事吗？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很多时候呢，忽然间把神推到后面去。开车的时候，两个人吵架，明明在面前，变成在后车厢去了啊，神不见了啊，对不对？也有。但是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注意听啊。你活在神的面前容易不容易啊？首先是怎样？首先你一定要对神的话很透彻的认识，去无愧的良心来活，所以呢，你才能够面对神，对不对？所以你在神面前坦然无惧。但是因为我们是罪人，即便我们知道他在面前，有时候呢，小动作又来了啊！忽然间，牧师讲不要讲闲话，但是还是讲啊，受不了啊，心里面讲了，对不对？讲完之后。怎样？因为还是活在神的面前嘛。主啊，你怜悯这个罪人啊！刚才我的嘴巴受不了，我的心受不了啊！来了啊！主，你懂的，我常常有这个软弱，求你施恩，求你怜恤啊！还是活在神，连你的软弱带到神的面前，这样的人呢，就慢慢，因为他是圣洁的神嘛，他圣洁的灵洗净你，很奇妙的，慢慢这有些东西就不想再讲。不想再提了，你明白吗？但是你不要带到神面前，你就收住控告，刚刚做的讲的控告你了，对不对？不要管神，继续学习神的道啊！我学很多了，但是其实你心里面知道有些东西你亏欠，那你就慢慢你的良心呢的声音就减少。虽然你的良心因为你掩盖他的声音，对不对？它减少，但是呢，你里面知道你有愧。你就发现你跟神越来越远，对不对？你依靠他的时候靠不到，仰望他的时候一直祷告，重复的话祷告，好像他的能力也不来，帮助也不来，有没有发现？因为你良心有愧，所以整个信仰是吧？所以改革家每次把整个圣经的应用，我们讲 application 的应用，你要应用圣经的话，最终是什么？就是要活在他面前。活在他面前来行凡事，甚至包括你的软弱带到他的面前。那这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没错，主讲的对的，如果你认识真理，真理叫你得自由。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你用你的话语来扶持帮助我们，也特别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认识主的道上为什么要认识的全备？求主向我们施恩， 因为即便我们用人的言语听了，但是我们心灵要领会，这确实需要有圣灵的帮助，就是亲自扶持你众人也我们把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交托你，如同今天你的道一直指示我们的，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喜爱主，我们一定喜爱你里面一切的知识。主，让我们继续装备主的道也在生命爱心也继续跟着知识成长，好叫我们真的时常能够尝到你里头那丰盛的生命。我们感谢你，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